今天还那个接着讲这个，这个因证果缘这一节，修一缘根，审烦恼本啊，一修缘根。那你向着接着讲，接着来吧。我差一点那个，差点忘了，我因为今天是周一呢，礼拜天上班了。
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楞严要诀继续往下学习吧。就上次还是说到这个，说到把这个六根各个的功用啊检测来之后，然后这时候就释迦佛让这个阿难啊，就是汝待一门深入，入亦无妄，彼六支根亦是清净，就是选择一门吧，在这六根之中，每一根的功德已经说完了，你在这一六根之中任意选择一根，在这地方一门深入，在这地方一门深入的时候啊，这六支根，如果从这一门深入进去，入于无妄，那么其他六根呀，同时都会清净。哎，这时候阿难就疑惑了，他为什么能够一门深入就能够令是六根同时清净呢？他不是六根吗？应该是入于一门的时候只让这一根清净啊，其他五根还不能清净啊，为什么这时候就可以让六根意识清净呢？所以他在这地方就有疑惑，然后释迦佛就在这地方让这个阿难去观察。你说这个你现前的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这六根它究竟是一呢还是六呢？哎，这时候就开始思辨，就是它到底是一呢还是六？如果说一的话，那你的这个耳朵为什么不见呢？你的这个眼睛为什么不去听呢？头为什么不穿鞋子？脚为什么不说话呢？这就是如果它是一，那如果不是一，那就是六了。如果是六嘛，如果是六的话，那你现在是我在这说法的时候是谁来领受啊？你说是只是耳朵来领受，耳朵来领受，那为什么还要用嘴巴来说出来问题啊？你用你的嘴巴来把问题讲出来啊？你还要浮生请安啊？还要升起情尘啊？还要你用身体的动作来表达呀、啊？那你为什么要用这几个呢？所以说是这么说呀，它也不是六，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非一非六，既不能说是一个，也不能说是六个。紧接着打了个比方，就像这个虚空里面啊，虚空里面参合群器，把各个器皿都放上了。各种各样的器皿都有，方形的、圆形的都有，就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器皿呢，那我们就以为这有了不同的空，不同的空，就是这有一个方的空，那有一个圆的空，哎，这就是我们的认知，是因为有了这些器皿的原因，我们才认为有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空。那么你要是把这个空，把这个器皿取掉，你说这个空它是一个吗？它是同一个空吗？你这时候也不能它是同一个空。我们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认为把这个器皿除掉之后，剩下的这就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话头呀，外法归一，一归何处呀？我们把这个外法呀，外法如何归一啊？就是一切都回归到自性这地方了。把所有的妄想执着都去除干净了，哎，这时候回归到自性了，这就称之为一了。这归到这一地方，那这一又归到何处呢？一又归到何处呢？你的这个一是怎么来的呀？你的这个一是把这个器皿去掉，把这个妄想执着去掉而显现出来的。哎，这称之为一，这称之为一。那你这个一，如果在这个有器皿的时候呢，就变成各种各样的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了。你把器皿去掉了，哎，又觉得它是我们的本性了。这就说是我们的认知就落到这地方了，阿难的认知也落到这地方了，所以在这地方说除气观空，说空为一，把这个气名取掉，认为这就只有这一个。我们老说只有这一个真实的呀、啊，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的，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的是本心呀、啊，是佛性呀、啊，我们老这么说，这就说是留着这一个了。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嘛，它不能说一，不能说一，为什么呀？在没有气名之前，既然气名都没有，不同的空都没有。不同的空都没有，那你说它是同一个空，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会说它是同一个空呢？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前面的猜合群气形成了不同的空，不同的空形之后，才会说把这个器皿去掉之后变成了同一个空。它一跟六是互相对应起来的，没有前面的六，它说这个一啊，它都说不着，说不着。所以到这时候就是你如果把这个虚空本来就不是一。当然，它也不是六，通通都不是，它不是一个，也不是六个。不要以为一说虚空，哎，它都是同一个，都是同一个，就是都是同一体性。这样说呀，这样说就落到这个地方了，落到什么地方？就认为它是实有一个东西，实有一个东西在那，哎，这就说它是一个。其实呀，虚空一直都在这，法尔如是，和你说一说不说一没有任何相干。 没有任何相干。所以说和你除不除气，安不安任何器皿，没有任何相干啊，没有任何相干。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那你这六根究竟是一啊还是六？所以说这地方紧接着就说是，也不是，也不是一，也不是六，统统都不是，说一说六都是细论，都是细论。所以这时候就用这个比喻，用这个虚空中参合群气的这个比方来说了这个总体的六根，总体是什么情况啊？总体它就是说虚妄的嘛，总体就说是虚妄的。紧接着后面就分别把这六根的逐渐是怎么形成的，都详细的说了一下，然后更加就说是说明啊，这些六根是怎么来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六根在虚空中，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六，通通都不是，就是不是实有的，不是。既然不是实有的，这些是怎么形成的呀？后面就紧接着说了。所以在这地方就紧接着说，由明爱等二种相形，与妙缘中拈沾发见，见金映色，结色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英明眼体如葡萄朵，福根四成，流一奔色。哎，这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眼根呀，这个眼根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明爱两种互相辉映而形成了种种的形形色色，种种的形形色色，种种形形色色是怎么形成的？就概括起来，就两种，明和暗，明和暗，明就是看得见的，暗就是看不见的，由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色，这就是二种相形。因为有了明暗的对照呀，它才能显现出种种的形状来。如果没有明暗的对照，它任何形状都显现不出来。如果只有透明的，只有一片明，只有一片明，那就整个都是光明，整个都是光明，它任何形象都没有。任何形象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明暗的对照，才会形成了各种的形象。所以说，有了这样明暗的两种相形呢，就与妙缘之中，妙缘就说的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之中，或者是圆明真心之中，拈沾发见，拈到什么上来啊？把这个湛然不动的真心拈着起来了，什么拈着起来了啊？妄想念着起来了，用明暗二种相形，哎，形成了妄之妄见，妄之妄见沾的粘到这个妙明真心这地方，沾染不动的真心这地方，然后形成了种种的见解，形成了见经。这时候发见就发的是什么呀？发的是见经，见经。所以说见经又反过来映照于明暗种种形色，不光这时候就不只是明暗形色了，就是这时候形成的形形色色都是这地方就所说的这些色法，见金映于色法，结色成根，以这个四大为妄色了，本来是清净四大，这时候变成了四大妄色，爱结团结结这个四大妄色而成了这个眼根，这就是眼根是这么形成的。眼根是这么形成的，它是有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就是明暗二种相形与妙缘中拈沾发见，首先是因为有了明暗二种形，才在我们的妙明真心中显发出了见经，显发出了见经，或者说升起了这种妄见。因为这个妄见的原因呢，它有这样的功能，它就是说是能采取拾取这些色法的原因，拾取色法，执着色法的原因。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它就把这个色法结色成根，形成了我们固有的这个眼根，固有的这个眼根。也就是本来是四大是没有任何形色的，没有任何形色的。但是呢，这时候固结在一起了，就变成了妄色，变成了妄色，就形成了我们的眼根。其实呢，这个眼根它本来就是清净四大，英明眼体。也就是说，它这些我们形成的，不要说眼根了，后面其他诸根说到这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是根源目为清净四大。这个不要以为形成的这个眼根它是妄色呀，其实它的本质还是清净四大，还是清净四大。为什么说妄呢？妄是因为带了这种妄见的原因，是因为你向外持求的原因。紧接着后面就说是英明眼体如葡萄朵，福根四成，这个福根这地方说的其实不是福成根，或者说这地方应该说的是浮于表面，四成就说的是四大。为什么前面说的是地水火风，这是四大，到这地方就变成四成了呢？就说是这时候的这个是固结形成，或者是带了妄了，带了一丝虚妄了，这就变成了四成。前面说清净四大的时候，这是遍满虚空，尽虚空遍法界的，这叫四大。这就是四大，到这地方呢，哎，只是固结到这一个肉体的这一个叫葡萄朵的这个形状上来了，只有这一点点东西了，这就变成了什么呀？这就变成了四尘。其实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身体一样，身体也是由这个 四大组成的呀，但是呢，四大是无形色的，本自清净的，是圆满周遍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妄想执着的原因，把它排解起来或者固结起来了，固结起来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能感受东西的，或者能接触到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就变成四尘了，所以说是这紧接着说是留意奔色，留意奔色就是我们这个眼睛见经的这个作用。鉴定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就是留意奔色。留是什么呀？从什么而留啊？就是随这些妄色之流，随这些妄色流淌出去了。意呢就是放逸，不注意这个本来面目了呀，不注意本性的这个本位上了，而从这个本位上放逸出去了。奔呢就是说形容一种急速无间断，时刻都是这样。这就是众生的特点，所以说是留意奔色这个词呀，在六根中用到了六遍，这个词用的特别好，或者说这个人家翻译的特别妙，就是留意奔这三个都是动词，来形容了我们众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向外持求的一个特点，向外牢牢的跟着什么呀？跟着什么跑呀？眼根就是跟着色跑嘛，所以它叫留意奔色，奔向是什么呀？奔于色相，这就是随着我们随着这个色定跑掉了呀，随着破色定跑掉了，不能住在这个自信本位上了，那么清净四大就变成了妄色，这就是本来的这个清净之见变成了这个妄之妄见，哎，这就是不圆满不照不变照，不圆满不变照了，这就是形成妄见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眼根形成的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么来的。把这个经解贴上来。本来是没有能见所见，是因为有了名有了爱才有了有能有所的见，就是有了明爱之行呀，明爱本来就是在这个自性中都会显现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明爱种种行，有了这种行，那么我们就是依于这一种行，才升起了种种的见，升起了这个妄见。这个妄见呢，又应于这些种种色了，也就是又追到这个色相上去了。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才有了有能有所的见，可以见到光明。哎，这时候反过来又见到光明了，可以看见房子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没有光明的时候都变成了黑暗，离开了明暗之相，还有什么东西可见呢？就是地水火风呀，其中火大是明相，地水火这些都是暗相，四大其实就是明暗两个妄相。我们的身体是四大假合之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无不是由四大合合而成的，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之故，现起四大的影子，所以我们所见的四大影子就是由明爱二相产生的。明爱二相产生之后呢，把我们寨寨不动的真心粘在里面的，就说是由于形成了这个明爱二相呀，我们的这个寨然不动的真心就诸妄相呀粘到我们的这个真心上，让我们真心显现出了种种的妄见，就是这时候把这个真心啊固结在这地方了，所以说裹在了这个躯壳里面，把明本来的妙明真心变成了妄之妄见，既有明爱二种形，明爱二种相形于妙缘中粘沾发见。见经应色呢，就说的是妄见再反过来取四大妄色为所见，我们的见经形成了，它不能只有能见吗？它必须要有所见吧？它所见的是什么呀？所见就是四大妄色，它必须要见到东西。所以说见经啊就是妄见，见经就是妄见。我们在这个前面的十方显见里面也说到见经，那时候十方显见，那时候显见的时候就说是那地方还没有说妄的事，所以说两个地方不要混为一谈。有时候同一个地方用见经，但是呢用的意义或者是用的说的所指的不一定是同一个事。所以说结色成根，就是把四大妄色聚集成眼根，就是因为这个妄见呀，向外持求，要反过来要追取四大妄色呀，追求这些妄色的原因呀，所以把这个四大妄色就聚集在一起了。因为这个反过来直取的原因，它本来四大是没有任何形色的，但是因为我们牢固的直取的原因，所以把这个四大爱结成色，结就是聚集在一起，聚集把无形色的东西聚集在一起，非要成为一个有形色的东西，这个有形色的东西就是妄想。 所以六根中呢，眼耳鼻舌身五根是身体所具有的生理器官，是物质所组成的，其实就是说是四大组成的，是有相的，也就是有形有相，你可以琢磨的，这些都是称之为色根或者是色法色根。至于说是这个意根呢，就属于这个思想精神作用，也就是意根是心法，心法它不是色法，它你琢磨不到，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你这就是心相的东西，所以说是这个是无相的，故为心根，也就是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色法，到这个意根这地方这就是心法，可以大概这么归类吧。所以说色根呢又称之为浮尘根，就是以四大为体。有些的这个地方就说是有些教理里面有些地方他会说浮尘根啊圣意根呀，有些地方会这么说，但是呢有些这个法师讲的时候他也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就是如果这么区分啊，那有浮尘根有圣意根，那岂不是有十二根啊，所以他也不一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说是讲法的时候有些方面不一样。所以在这地方我们今天就说是呀，这地方所谓的色根就是浮尘根，浮尘根就是我们能够浮于表面能够看到的，就是以四大为体，对镜取心，身实仅起辅助作用的生理器官。哎，这个生理器官或者是这个浮尘根啊，它仅仅是个辅助作用。圣意根呢，其实就是取镜身实，我们取这个外镜啊，取外镜之后升起种种的这个识别分别之心，哎，这就是所谓的圣意根。你这个眼睛的这个圣意根呢，就眼根的这个圣意根呢，就是你向外追求那个外镜的那个剑就是圣意根。他就是大概是这么说的，其实这个地方啊，有时候其实也没必要去非要分这个浮尘根圣意根，没必要这么分。所以说能升起这个作用的能力，这就称之为圣意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根源就说是根本本源，这些六根呀，它的本来都是这个什么呀，都是清净四大。眼识的这个浮尘根，其本源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促成的镜像，也就是还没妄动时的这个清净之相。寒山大师说这个清净之相是一个无明客，哎，这个地方不是有人在这地方问过吗，就说是我们这个六识呀，六种识呀，如果从八识归集颂，从唯识宗的角度来讲，它每一种识，它的这个心识的特点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就是限量、比量、非量。限量呢，就是明摆着的意思，就像我们明摆着能看到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这些不都明摆在眼前吗？这些都是限量。那么比量呢，就是通过逻辑推理而知道的。非量呢，就是所量为非，你推理出来的这个是错的。就好比我们的第七识，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他认为那个能见的，他就是我呀。他认为具见分觉知修成，这就是我呀，而且他是恒生思量我相随，一直没有间断的在这地方执着，就是根本没有你逻辑推理的余地，他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就一直在这执着，哎，这就是第七识，他就是永远是非量，他没有别的量，哎，他就没有别的量。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有人问，既然说是这个六这个八识有这三种量，那么如果我们既不是限量，既不是比量，我们也不这个逻辑推理的时候，也把这个第七识打发掉，第七识打发掉，这个非量也没了，第六识也不非量，那么是不是如果只剩下这个八识里面只剩下八种识，只剩下限量，这个限量是不是佛性啊？他有人就在这地方做文章。这地方怎么着，其实要这地方说限量的时候，刚好就说的这个清净之相，这个不第八识的限量，它就是清清明明的，它就是清清明明的。但是要知道这个清清明明，它不是一念不生，它是五变形啊，变形有作意受想行识，它都有这个。所以说这个清清明明啊，它不是一念不生，不是我们老人说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心。这个寒山大师在这地方说，它就是这个清净之相，它就是一个无明壳，也就是说你那个限量，它就是一个无明壳而已。这是一个无名的壳子，要把这个限量也要打翻掉，这才能在本性现前，所以说这其实就是说是在研究教理，或者是他就在这打妄想，他非要去这么妄想，非要去这么对照，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对照。就是我们那地方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心，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心，就是这个，不是别的，不是你思维而来的，也不是你在这教理里分析而来的，它就是实证而来的。你用功修行就能证到这个境地，就能明白这个，就能契合，就能体悟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心。这时候你说它是限量啊，或者说它是什么啊，都够不着。 都够不着，所以说在这地方没有必要那么去解释，没有必要那么去解释。所以有些地方他就说是像憨山大师他们有时候说经解的时候说把这个灵芝呀说成是无名壳呀或者什么，那是他们的解释，他们说的跟我们老人说的不一样，我们老人说的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这个，一念不生的这个，所以有时候不能掺和在一起讲。如果大家拿这个灵芝来讲呀，我们一说灵芝的时候都说的是都知道，就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如果大家拿这个灵芝来讲，没有讲的余地，没有讲的余地，就是在什么地方啊，还是要按照什么地方来说，什么地方的来说。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我们这个经解里面大概是引用了憨山大师的这个经解大概的意思嘛。憨山大师的经解里面说的时候就说这个清净相就是无明壳，就是无明壳，其实就说的那个限量。所以说这个浮尘根呢就叫做眼体，也叫做眼根，它的形状呢就像葡萄朵一样，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合而成的。浮尘根流浪放逸，专门跟着色相转，专门跟着色相转，哎，这就是眼根的形成，眼根的形成。耳根呢，就是由动静等二种相继于妙缘中拈瞻发听，前面是拈瞻发见啊，就是有了明爱，然后升起了望见，这时候是拈瞻发听，听经应色，卷身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明而体。如新叶新卷叶浮根四成留意奔身啊，就是这个耳根是怎么形成的呢？由动和静两种这个音声，它一会有声音了，一会没声音了，就在这互相冲击互相冲驰，在这互相冲击互相冲驰之中，这就是于妙缘中拈瞻发听，哎，这个听觉的功能显发出来了，这个听经显发出来了，就是有了动静二种声音，这是动静二种相击，哎，这时候听经显发出来了，听经显发出来，它就开始应与音声了，它就开始向外求这个音声了，因为求这个音声的原因呢，卷身成了，哎，就是因为牢牢的向外去听这个声音，他就把这个声音啊要收缩回来，收缩回来就称之为卷嘛，这时候形成了我们的耳根。所以说根源目为清净四大，这个耳根呢也本来是清净四大，是称之为耳体，它像什么样呢？就像新卷的叶子，那个叶子卷起来的一个样子一样，那就是形容我们耳朵的这个形状。浮根四成还是跟上面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浮于外相啊，浮于外相，流溢奔身，这时候它的特点就是说是还是从这个自信里面流淌出来，流淌出来，它不守于自信了，只能说是流淌出来，放溢出来，它放溢出来向什么地方去了啊？向音声上去了，音声上去了，这就是一动静二相，这就是归纳到音声上来了。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啊，它就说是出于文中入六王所入即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哎，这个动的这个有声音的这个没有了，不光是有声音的这个没有了，连没声音的这个也没有了，这就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哎，这地方就说是。说我们耳根的形成，耳根的形成就是因为动静相击的原因。其实呀，它主要还是在于什么呀？拈瞻发听。本来这个湛呀，就是湛然不动的，湛然不动。不光是湛然不动，它还是妙明妙圆，它是圆满周遍的，它是遍十方遍一切处的。但是呢，这时候突然形成了听的这个听经，突然发出了听经，那么只有这一个特点了，没有别的特点了，就只有听的特点了，没有见闻觉知嗅尝的特点了。就是只有闻的特点了，没有见觉知嗅尝这其他的特点了，所以说是这时候呀，只要说是一拈瞻发起来这一中，那它就不圆满了，不周遍了，这就是我们六根啊，我们六根这么形成的时候，任何一根你着在这一根上，那其他根啊都不能互相用作用了，都不能互相作用了，本来它是可以互相作用的，本来可以互相作用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执着在只有这一种功用上，这个耳朵呢只能听，只能牢牢的在这地方拈瞻发听，把这个湛然不动的本性里面生出来了听觉，生出来了听经这一种东西，生出听经这一种东西呢之后呢，其他的那种特征就没有了，其他的特征就没有了，其实其他的特征本来是都具足的，本来是都具足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听经应声卷身成根，这就耳根形成了，这就耳根形成了。这个耳根的特点呢就是流溢奔身。其实为什么在这地方说六根的时候呀， 都要说到这个流于本色呀，流于本身呀。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这跟前面所说的那个交相呼应起来了，跟前面所说的哪个呀？前面所说的那个就说是阿难呀，你虽然是已经证得了这个什么，证得了虚陀洹果，但是呢，你还不知道什么呀？根中积生，无始虚习。这个六根之中啊，还无始以来的虚妄的习气啊，还没有除掉。这时候呢，要通过这个一门深入的修行，才能把这些带掉。这六根中的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说的这些啊。眼根的虚妄习气是什么呀？流意本身。眼根这就是眼根的特点。眼根的特点，它就是来了的执着色相。眼根的特点就是这样，耳根的特点呢，它就牢牢的执着音声，其他的几根呢，其他几根啊也是一样。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六根的时候，它六根就不是说的这个眼睛啊、耳朵啊，不是说的这些有形象的浮尘根，它说的不是这个，就是这些眼睛啊、这些耳朵啊、这些器官啊、鼻子呀、舌头这些，它只是辅助于我们能听到的一个色法而已。四法而已，他其实所说到六根的时候，他说的这个根就说的是见闻觉知嗅尝，就说的是这个。你的见的特点是什么呀？你为什么有见呀？见的特点就是留意本色，你非要去看到一个东西嘛，因为你有能见，能见必然要有所见嘛，这就是见经的特点。这个听经的特点呢？听经的特点就是你能听嘛，你能听必然要有个所听到的东西，所听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动静二相。动静二相，这就叫留意本身，留意本身。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六根的时候，它六根就是见闻觉知嗅尝，就是见闻觉知嗅尝。所以这样就和前面这个佛说阿难的时候，就是根中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你还不知道啊，还要除定啊。这个根中的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就是这个，就是留意本色，留意本身啊，就是留意本相啊，这些特点。也就是说自心不受真如，老是在那妄动，老是在那找事，找什么事啊？老是要听到一个东西，老是要见到一个东西，老是要有所得的这种心理，这就是一个根中六根之中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嘛，这就是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所以说有动静等二种相机，相机就是相对立或者相冲击、相冲齿，有能听和所听啊。因为有了动，有了静，动静二尘，这就是称之为音尘。音尘动静二尘相对立，所以就是念沾发听，在我们的这个自性之中呀，自性之中粘住在这地方了，哎，显发出来了听经的功能。所以说无名的力量牢牢地拖住我们这个湛然不动的妙明真心，粘在动静二尘之中。本来是动静就是动静，但是呢湛然本心是永远不动的，就是常住不动的，不动不摇，变埋周遍的。但是呢，因为粘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起了无名了，就是因为起了无名的原因，就升起种种这些东西来了。所以说发起来我们的妄听来了，就把它当作听闻性。所以说听经印色卷生成根，听经就是听闻性，听闻性再反过来取动静两种生成作为所闻，动静两种东西呢就变成所闻了，听经就是能闻。所以说卷果动静二尘结成耳根，这个耳根就是这么形成的。耳根的这个本源呢，也是地水火风清净四大形成的。耳根也叫耳体啊，也叫耳体，其形状呢如新生出来的卷卷的荷叶，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浮尘根，向外留意奔色，向外留意。所以说这个声音好听的不得了，那个声音吵闹的不得了，这就是跟着动静的这个生成，跟着动静的这个生成，这就拽随这些生成拽了去了。所以说合一的就哈哈大笑，不合一的就忧愁苦恼，妄见就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其实是跟着这些生成跑掉了。跟着这些生成跑掉了，这个跟着生成的这个跑掉啊，就说是这时候啊，其实生成啊这些东西动静相啊，有声音没声音大家都能听到，但是呢你要知道，问你的时候说是有没有声音，你说这时候有声音，一会说是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声音，但是你不能说你听不到。不能说你听不到，你都能听到，你听到了没有声音，这就是闻性，这个闻性是不会断灭掉的，闻性是不会断灭掉的，不会断灭掉的。你一会能听到声音，一会没声音了，没声音当然没声音啊，但是没声音能听到，听到了个没声音嘛， 这就是说文性也绝对不会断灭掉，绝对不会消亡掉，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你啥时候把这个是音声，把这个音声和这个文性混为一台了，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是，后面所说的是，就佛在这反驳阿难的时候就说，就用这个打钟的这个扣钟打钟有声音，让它有声音，就用这个来举例。其实我们呀，把这个文性啊和音声啊，使得都混乱在一起，一会说是它是音声，一会说它又是文性，都自己不知道这究竟是音声还是文性，就是我们在这混乱呢，我们在这混乱呢。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耳根的形成。鼻根的形成呢，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有通和塞，哎，这个鼻子通了呢，就能闻到就有各种各样的气味，鼻子塞住呢，你就什么都闻不到，什么都闻不到。所以说有通塞这两种呢，互相发明，与妙缘中拈沾发嗅，哎，这个嗅觉就升起来了，嗅精应香，嗅精的这个能嗅啊，它所对应的是什么呀？种种气味，这时候香呢，其实就是涵盖了种种气味的意思。香就说的是味觉，香就说的是气味，香就说的是气味。所以说是能嗅的这个嗅精啊，应与种种气味，纳种种气味而成根啊，这就是鼻根，哎，鼻根形成了，根源目为清净四大，英明鼻体，如双腿爪，扶根四尘，留意奔香，哎，这就是鼻子的特点呢，就是像双腿爪一样，垂下来的两只爪子一样，哎，这个有个鼓起来的，两边有个鼓起来的地方，所以说是留意奔香。这个鼻根的特点呢，它就是奔与种种气味，奔与种种气味，哎，这就是鼻根的形成。由通三二种相发，本来是没有这个能嗅所嗅，但是呢，因为通三二成互相对立，互相显发，说通是因为塞在，说塞是因为通在，就是说是这个通三啊，两种形状啊，或者是两种状态啊，它不是说是这个实有这两种状态，就是它是互相对立起来的，互相对立起来的，就是你通了之后一直通着，哎，你从来不会觉得这是通。从来不会觉得这是通，就是说它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因为你偶尔的这个鼻子塞住了，哎，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我那么通着的时候才是畅快的呀，这时候才有了通塞两种这种说法，也就是通塞它是外来对立起来的，有对立它才通塞，既然是对立的，那就说通说塞它都是虚妄的。说通说塞是虚妄的，所以说说塞是因为有通在，鼻根呢因为有了通塞的这个成牢之相，一会通了一会塞了，这就是成牢之相，拈沾发闻，哎，这个闻性就听升起来了，把我们的妙在不动的觉性啊与无明的力量拈在里面，把妙缘真心变成了闻这个嗅闻性，也就是吸收成相的功能，就是因为它的特点是能闻呀。它的特点是能闻，它有这样的特点呢，它就必须要有所闻到的东西，所吸收到的东西，或者是所嗅到的东西，所以说所嗅到的东西，这就是什么呀，种种香气，或者种种味，种种气味，嗅闻呢反过来把这个香尘作为所嗅，吸纳香尘结成鼻根，鼻根呢本来是清净四大，鼻根本来是清净四大，这个鼻根也叫鼻体，其形象双爪下垂，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浮尘根，向外流溢，流浪放逸，跟着香尘转，其实就是这地方每个这个地方呀、啊、都是从这么解释的，这个解释基本上是从这个从首批法师这地方解释出来的吧，他们和这个寒山大师解释的好像都差不多，都是从这个角度解释来的，但是有一个我看好像有一个别的法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那个解释稍微不大一样，就是他说到这个浮根思尘呀，说到这些的时候啊，他都没有把它说成没有把它说成我们所常说的浮尘根，这个说清净四大的时候就说的这个闻性，就说的是见闻觉知嗅尝，这就是根，这六根呢它本来就是清净四大，它跟我们清净四大都是一样的，就是遍满周遍的，哎，这样解释的话也挺有道理，所以说这就是闻性的这个特点，闻性的特点就是留意奔香，奔香就是着在这个气味上去了，有甜遍等二种相胜相参与妙缘中 粘粘发长，哎，这就是这个舌根这么形成了。肠筋硬胃，脚胃成根，根源木为青筋四大，阴明舌体，如初见月，浮沉四根，浮根四沉，留意笨胃。就说是本来这个舌，本来这个舌根里面啊，就是本来有这个甜劲，一会就是甜淡，没有任何味觉，或者是没有任何味道，但是呢，是如果有变化了呢，它就形成了种种的味，种种的味道。因为这种种种变化的原因，有味道和没味道互相这个互相猜杂在一起的这样的原因，在妙缘之中，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胃这个肠经，哎，肠经显发出来了，肠经又应于种种味，种种这个甜味，甜这时候甜就说的是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又说了变化了之后形成的就是种种的味觉，酸甜苦辣啊这些这种味道，和这个酸甜苦辣相对应的另一种就是无味，没有任何味道，就像这个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一样，像这个辣椒酸甜苦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有味道。所以说肠经硬胃，脚胃成根，根源木为青筋四大，哎，这就是舌根形成，舌根形成它也是青筋四大呀，称之为舌体。像什么呀，这个舌的舌根它像这个初见月，就刚开始形成的那个嫩月牙一样，嫩月牙一样，浮根四成，留意笨位，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向外奔向于什么地方，奔向于这个味觉，奔向于味觉。甜呢就说是甜净无味，变呢就说的是五味杂成，变化出来种种的味道。就是说甜变是相对的，因为甜才显出变，因为变才显出甜，因为无明牢牢的执着我们站不动的妙缘真心，粘在甜变二成中而发起了这个能尝之性。能尝之性呢吸收味成，把味成作为所尝，搅动味成而结成舌根。舌根的原本呢就是青筋四大，舌根呢也叫舌体，其外形像初月，像月初之拜月，它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聚集而成的浮沉根，向外流溢，专门跟着味觉跑，专门跟着味成跑，这就是舌根的特点。哎，紧接着就说是身根，身根呢就是有离合，哎，我们的身体有知觉，有感知，有感知是因为有东西接触到你了，一会又离开了，哎，就是因为这离和合这两种互相之间摩擦，才会形成这样的种种的知觉。如果你一直都合着，一直都合着，就像你揣的这个最表层最里面的贴身衣物一样，你如果一直揣着，好像觉得没有穿一样，就是它永远没有这样感觉了。所以说你这个一会脱掉了，一会又穿上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一会接触到你的身体上了，一会离开了，这时候你的身体才有感觉。如果一直接触在这地方，你就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二种相磨与妙缘中粘粘发觉，这时候就有了触觉了，哎，触觉形成了，觉经应触，应种种的这个种种的接触，抬触成根，这就是生根形成了。根源木为青筋四大，阴明身体，如腰骨桑，浮根四沉，留意笨触。如腰骨桑就是身体形成的这个样子，它是什么样，就是两头大，中间细，像腰骨一样，这样一个形状，就是形容我们的这个身体，形容我们这个身体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所以说浮根四沉，留意笨触，这个特点呢，这个身体的特点呢，它就是老能接触或者感触到这些东西，这个地方比较灵敏，这个比较灵活。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绝经应触，这就是生根的形成。这里是讲的是触觉，触呢就是合起来才有的，本来并没有合在一起，因为有离才有合，所以说离合这两些和前面所说的甜淡啊、通塞啊、明暗啊这些东西都是互相对立起来的，有了对立才互相之间有这些东西。所以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这样相对的，你感到冷热的触觉是因为离合的缘故才显示出来，假如没有离合就显不出来，所以说离合而成是相对的，相摩擦就是相对的。无明分住了我们的站在不动的妙缘真心，粘在了离合二成中而升起了种种的这个触觉，触觉呢就是为触尘所触，我们的这个触觉呢，身根的这个触觉的特点呢，就是牢牢的很灵敏的能感知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接触，所以说这个就是触尘，即触尘而成生根。生根最初呢就是青筋四大，这个生根就是我们的身体，生根的形状呢就像腰骨一样，所以说它也是由四大形成。 向外流溢，向外奔溢，直取触尘。就是深耕的特点呢，这个触觉的特点呢，就是执着在这个触尘上，执着在触尘上。因为我们会产生这个冷热滑色的这些感觉，冷热滑色的这些感觉就是这些触觉嘛，就是这些触觉。这些触觉是怎么感知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觉经应触在这地方感知到的，这就是深耕的形成。最后一个呢，就说的是一根，一根呢就是由生灭，我们一会生出来这样的知觉性，一会这些种种知觉性又灭掉了，这就是生灭，生灭由这些生灭的这个相续的原因呢，在妙缘中拈沾发之，哎，发起了这种知觉性，我知道了，我了知了。我了知什么了？了知它一会生啊，一会灭了，哎，就是了知到这个，因为这个知经的原因，知经应色，又反过来去直取种种的色法，什么色法？一份生尘，一份灭尘，这就是生灭二尘，执着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我们所说到这个，我们前面在楞严经里面所说到这个。所以说到这个生成的时候，说生成的时候是说的比较多，然后最后一分说了一分的灭成，说灭成的时候就说是我们的这个一根啊，一根是抬取这个六根落谢的这个落谢的心田的这个影子，就是五根形成的这个影子，这就是六根第六意识他所抬取的这个法尘，他就抬取的这个影子，这个影子呢，他有这个形成的影子，有一部分是生尘，还有一部分是灭尘。关于灭尘呢，这个地方就讲的就有一点点，就那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他那个地方是怎么说的？那个灭尘的那个地方，他那个灭尘的地方就说是，由是法尘分别影视，就是那个前面是怎么说的？看不看？内守悠闲啊，对，说内守悠闲，由是法尘分别影视。不要以为你把那些生尘、六根落屑的这些影子，通通都没有了，这时候守在这个内心的这种悠闲之中，认为这就是寂灭，其实这错了，这恰好是一分灭尘，这是六根，这是一根直取的这一分灭尘，这个灭尘的特点就是寂灭，它的特点就是寂灭，不生起种种相象，不生起种种相状，他认为这是涅槃，其实这不是涅槃，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到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影视呀，就算你守在这个灭尘上，守在这个悠闲上，这还是一分法尘，这还是六根的作用，还是一根的作用，还是根尘相对，所以说这不是解脱，这也不是涅槃，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到生灭等，这就是知经应法，知经应法应的两种法，应法尘，法尘的特点就有两种，一种是生成，一种是灭成，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点，就是到前面最前面讲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了，其实，所以说在这地方知经应法来法成根，这就是一根形成啊，根源母为清净四大，因名意思，这时候没有说一体啊，说为意思和紧接着后面打了个比方，就像什么呀，如幽世见，就像在这个幽暗的暗室之中啊，虽然在这个幽暗的暗室之中，仍然是能看到东西，这就像好比我们的这个一根。所以说是留意笨法呀，福根四成，留意笨法，这个呀、也是一样，它奔向于什么呀，奔向于前五十落谢的影子，前五十眼耳鼻舌身意识，舌身这五十采取这个直取这个外面的色身相味触，而形成了种种的法，而形成了种种的落谢的影子，就变成了法尘，落谢的影子就变成了法尘，这就是第六识、第六意识缘取的这些东西，一根缘取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哎，这就是一根的形成。所以说，生灭两种妄尘相续不断，无明果牢了我们的湛然不动的妙缘真心，粘在了生灭二尘之中，而生起了妄知。妄知呢，乃招前尘落谢的影子，前尘就说的是前面的那五尘呀。前面的那五尘落谢的影子也就变成了法尘，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根所缘的东西，所缘的东西是什么呀，所缘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它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 所以说这就是法尘，这样呢结成了这个一根，这个根呢最初形成的时候它是四大镜像，因为它还没有粘着妄知妄见，这时候还是清净的，还是清净之相，这就称之为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根，因为五根对五尘只是了别，没有思量，也就是说前五根它就是这地方，其实就说是前五根对五尘形成的这个五识的时候，这五识它是没有思量的，没有思量的，因为它只限量不比量，也就是说它不是在思量之内，思量是第六意识的事情，所以说一根呢这就纯属思量了，所以取名叫意思，它在这思想揣度揣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眼耳鼻舌身五根呢吸收外面的四尘相未触五尘，落泄的影子呢落在了第六上，这就形成了内尘，也就是法尘，就法尘。那么一根呢就直取的就是这个法尘，一根相对的就是内尘，是法尘，它专门执着前五识所落泄的外尘的影子，我们把落泄的这个影子呢叫做心，直取这个影子的叫做一根，叫做意，因为一根就吸取这个影子，这个影子是没有实质的，不像是这个五根所对的外五尘，这外五尘还有点实质，就是外面的色受相行，哎，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好像是能够感知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呢，到这个法尘上，好像这地方呀，就没办法感知。他好像说有也不能说他有，说没有好像也不能说他没有，这地方就是有点这个，这就是无相的东西嘛，这就是心相嘛，心相里面的东西，它不是跟这个外相一样，不是跟这个色法一样，它是心法，哎，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一根呢就犹如这个意外的房间里面，它乃这个渺渺冥冥的影子而起的觉知之见，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根，就是一根，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心之中呀，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哎，这就起的这个知经或者觉知之心，觉知，这个觉知，这就是来的这个渺渺冥冥的影子而起的觉知之见，所以说如幽视见，就像爱视里面，我们的这个爱视呀，就像这个一根呀，一根它不在别的地方，如果非要去说呢，它就在我们的这个心地里面，在心地里面，就像在一个关在这个黑暗的这个房子里面，虽然在黑暗的房子里面呢，但是呢，它还是可以看到的，还是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它怎么看啊？它觉知到，觉知到的。所以说一根呢就是四大所成的浮尘根，它留意于法尘，它的特点是奔向于法尘，也就是执着于前五识落泄的影子，这个一根呢就像空中之花，离开了前五尘呢就没有了觉知性了，离开了法尘就没有觉知性了，离开了这些生灭的这个法尘它就没有觉知性了，所以说一根也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是真心所显现的妙用而已，就是所有所说的这些六根呀，它都没有实体，都没有实体，既然没有实体它怎么显现出来啊？那只有从真心中显现出来，也就是从真心中凸显出来的妙用，但是呢我们把六根都执以为实了，都认为这是实有的东西了，认为这是实有的东西，这就是认假作真，因为这个认假作真呢，所以借助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六根向外持求，奔留意奔色，留意奔身，留意奔处，留意奔位，留意奔法，留意奔向于种种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哎，这就是奔到这个地方去了，奔到这个地方去了，也就是这就是向外持求，所以说这些啊，我们说这个六根啊，就是在这地方其实就说的是六根虽然是这么形成的，但是为什么说这么形成，就是说这么形成就说它是虚妄相，它不是真的，它不是实有的，这就上面说的这个六根形成的过程，下面就说的这个六根妄起的这个根源呀，它是怎么这个六根是怎么起来的，哎，总的来说了这个六根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如是六根由彼觉明，由明明觉是彼精了拈妄发光，哎，把这六根说来了，其实这就是总结了一下这六根是怎么形成的呀，它是由彼觉明，我们的湛然不动的这个本心本来是什么呀，本来是觉而又明，明而又觉的，觉即是明，明即是觉，不是觉之外有一个明，也不是明之外有一个觉，但是呢因为妄起一念认明的原因，认为觉之外有了一个明了，觉之外有了一个明了，而且非要明白一下这个觉悟之性，非要明一下这个觉，哎，这个觉和明互相对立起来了，这就是有明明觉， 一个有名的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了，有了这个什么呀，一念认名啊，一念认名之后呢，就有了名和觉互相分离开来，互相割裂开来。因为把名和觉互相割裂开来了，互相割裂开来了，这时候失彼金辽，就是把我们的真心都是这个失掉了，把我们的原妙缘真心都丢失掉了。丢失掉就是把这个觉明心丢失掉了，丢失掉之后拈妄发光，哎，这时候又妄光发起来了。妄光发起来是什么呀？就是见闻觉知修成，见闻觉知修成，这就是妄光嘛。所以说一切众生呢，本具如来藏性，他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无相临明之外能体，他不属迷雾，体觉凡甚。但是呢，就是因为众生不觉醒呀，糊涂呀，糊涂就是妄动呀，妄动就是造作呀，造作要干什么呀？造作要明白啊，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所以说无有经验，不知妙明本明，不知妙体本明，不知道我们一切众生结局如来智慧德相，不知道这个行入堕我种种都是妙明真心，没有一个不是妙明真心，不知道这个而生一念认明，非要去认明，认明就是妄动呀，妄动，非要让自己清楚一回，非要让自己明白一回，或者说非要认一个东西啊，非要认一个东西，以为本有之，以本有之这个妙觉之光，这时候呢，坏为妄明所明，这时候就带了一丝妄了，带了一丝妄，就说是本来不生不灭之中，带了一丝妄的原因，这就变成生灭和不生灭的相揉杂在一起，这就是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第八识，变成了第八识，就是把这个本有之智光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妄光，变成了实性，变成了实性。这就说是第八识什么呀？第八识的特点，它就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咋说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呀？生灭和不生灭怎么合合呀？就是这地方是带了一份妄的，带了一份妄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将原有的一体就是觉明。就是本来这个觉就是明呀，明就是觉呀，并没有两样。但是呢，他这时候呀，认为妄，因为这个一念认明的原因，非要认一个明，认为觉之外肯定还有一个明的东西，所以说是分为明觉相对，把觉和明分起来了，觉和明分起来了。所以说是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为明所明，明为觉所觉。明是什么呢？明是我所能觉知到的这个明呀。那这个觉是什么呢？觉是我们能明白的这个觉啊，这就是把明和觉分开来了，割裂开来了，这就变成了能所对立，能所对立。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六根所产生的，它这个总体是怎么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有彼觉明，有明明，有明明觉，就是无明的原因嘛。因为无明的原因，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了这个什么本有圆满遍照的智光，变成了妄光，拈妄发光。发出了我们的见闻觉知修成种种的这些光明，所以说这些光明的作用呢，这些光这个妄光的作用呢，就变成了见闻觉知修成，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总结总说的，所以覆盖了自己本来的这个妙经明性，覆盖了自己妙经明了的真性，念着沉静而方，念着沉静而忘其见闻觉知修成。这些虚妄的性能呢，其实都是自性光明其现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见闻觉知修成，这其实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其实就是第八识的见分。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牢牢的执着这个见闻觉知修成，这就是我，其实咋是我吧，这就根本不是我，这咋会是我？见闻觉知修成哪个是我？离开了明爱，离开了通三，离开了动静，这些见闻觉知修成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禅宗的闭眼录里面啊，它就有一个偈子啊，就是见闻觉知非山河不在镜中观啊，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见闻觉知这些啊，你说它是它是真的是实有的这些东西吗？见闻觉知修成这些东西啊，它都不是实有的，它都是自性所显现出来的种种功用，它是粘着妄了，带了一份妄而发起来的光明而已，这就是妄光，它不是本有之智光，不是本有之智光。所以说事亦如经，离明离爱离明，无有见体，哎，这就说的是见经嘛，这就说的见经，或者说的是眼根，这时候说无有见体，就说的是眼根，就是眼根。所以说离明离爱无有见体，离动离静无有听智。 无通无塞，秀性不生，非变非田，常无所处，不离不合，绝处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居安寂啊。就是这其实是对偶起来的，就一直在这说同一个意思，说什么意思啊，就是离开了明爱，那你这个见根也了无处所可得，离开了动静，你的这个听经或者这个听智也无可得，离开了通塞，你的这个嗅性也不会升起来，也没有了，离开了这个变化和种种杂味种种味道，那么你这个肠经也生发不出来了，也显发不出来了，离开了这个触，离开了这个离和合，哎，你这个触觉也显发不出来了，也生不起来了，如果这个灭尘和生尘都没有了，生灭之性都没有了，这时候呀，那你这个觉知性还上哪去呢？这个觉知性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说，这时候就知道啊，所谓的见闻觉知修长是对着是对着是有对象的，它是有对立面的，就是它是能见，它是能听，它必然有所见所听，它是能所对立，能所宛然的。这地方就是你在这地方永远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六根的特点，这是我们六根的特点，就因为这是六根的特点，这就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啊，这才是无始以来的习气，无始以来的习气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听根应色，见经应色，见经应色，应色，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嘛，非要留一奔色嘛，非要留一奔色，这个听经呢，就是听经应身，留一奔身，哎，这就是听经的这个习气嘛，就是从这地方，所以说离开了这些啊，那你这个六根啊，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说你现在离开了明爱，就无所见了，这个见根见经就没有了，或者是这个眼根就没有了，没有了所见，能见之性也就没有了，离开了动静二尘，就不会有听闻性。没有了通塞呢，嗅性就不会产生，离开了有味无味呢，就没有了这个常性，离开了离和合呢，就不会有触觉，离开了生灭呢，这个了知性觉知性那上什么地方安知呀？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说啊，老是说什么呀，说这个道不属知也不属不知，我们老认为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哎，我知道了，我明白了，认为这是真道了，其实这不是呀，这不是呀，人家说的很清楚呀，道不属知，不属于这个知呀，也不属于不知，也不属于不知，就在不在知和不在你这个了知性里面，不在这个了知性里面，知是什么呀？知是妄知，也就是说你能知道，那都是妄知，妄知妄见。这个妄知妄见对的是什么呀？对的是所知道的东西，所知道的是什么呀？生灭二种法尘呀，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就是道不属知，当然也不属无知，不属不知，不知道什么呀？你如果不知道，那就落入无际了，落入无际了。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呀，你说知说无知都不对，都不对，他都说不到他，说不到他。虽然说不到了，但是可以体会，可以体悟，可以体悟。所以说这地方啊，就说是如果离开了这些生命性啊，那这个了知性啊，它又在什么地方安身呢？这个了知性也找不着了。所以说哪里还有了知性呢？这就证明见闻觉知修长这六种性能呀，这都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见闻觉知修长，时时刻刻都在这作用，这些作用。把它牢牢的执以为是，认为我们就能见就能闻，其实这个能见能闻这正不是虚妄的吗？这正是虚妄的，它就是虚妄的，它正因为它是虚妄的，它才是清净本心所显现出来的种种的功用，种种的功用，这就是清净本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些种种功用而已。但是呢，我们一把它执实，这就变成妄了，我们不把它执着，不把它执以为正，这就成妙用了，这就成妙用了。所以说妙用，说不是妙用，就这么简单，就一分，看你是不是着在这方面，着在这上面，如果执着在这上面，那就变成这个，变成什么？变成虚妄的了。你如果不着在这上面呢，那它就变成妙用了。哎，紧接着就说了，说这个，那么既然如此呀，那如何这个选一门深入啊，或者逆生死之流呀？选一门生如何来逆这个生死之流啊？这地方就紧接着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如待不寻，不寻就是不随着他跑， 不随这些动静呀、合离呀、田变呀、通塞呀、无生灭呀、明爱，哎，这是十二种种种有为相。因为这十二种种种有为相，就会升起见闻、觉知、修常这些种种的性能。你如果这时候呀、啊，既不随这些动静去，也不随这些离合去，也不随这些田变去、通塞、生灭、明爱，通通都不随它去，不随它去，不随这十二种种有为相去，那这时候随波一根。脱粘内服，浮生归元，发本明耀。哎，这时候你带不随这些去啊，不随这些去，把这个根和尘同时脱落开来了，同时脱落开来了，这就是脱粘内服，服到什么地方了？浮归元真。这时候就一人发真归元了，发起什么了？发起本明耀，发起我们的本有之至光，本来的这个妙明本心的这个光耀，这个照耀的这个本性发显发出来了，在这地方。在这地方显发出来，所以叫随波一根。你这在这个六根之中啊，随任意一根，你只要不随这些动静跑，不或者是你这个眼根啊，那就不要随明爱跑了。你的这个耳根啊，就不要随动静跑了。这个身根呢、啊，就不要随离合跑了。这个舌根呢、啊，不要随田面跑，鼻根不要随通塞跑，一根不要随生面跑。任意选择出来一根，这就叫随波一根。随便选择出来一根，不要随相应的这些明爱或者生面跑，这就叫脱粘内服。脱掉什么呀？脱掉粘住于这些种种是有为相上。粘附于这些有为相上，你把这个脱却掉，脱却掉，就是不随它去，不随它去。这向内而内服，服到什么呀？服到这个本来面目上，回归到本来面目上，这是我们的本性光明才会显发出来，才会显发出来。哎，这就说的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这个，就是不随这些外尘跑了，不随这些外尘跑了，不光不随这些外尘跑了，这时候既然不随外尘跑了，那么内向内的见闻觉知修常，见闻觉知修常意识也脱掉了，也就是能见和所见，能闻所闻，通通都脱掉了，脱掉了，只有灵光独药，只有灵光独药。所以说禅宗里面说灵光独药窘脱根尘，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时候是发本明耀，我们的本有之至光，本有之真心显发出来了，显发出来了，所以叫福归元真，福归元真，回归于本心了，回归于本心了。这就说是一门深入，这就说是逆生死流的方法。逆生死流的方法说了那么多，回归到了这，到这地方，前面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为了让你找这个逆生死之流的方法。前面说的这些都是为了回到这一句话上，也就是汝待不随动静合离，不随这些十二种诸有为相，你只要不随这些跑，哎，这就是逆生死之流。顺生死之流是什么呀？你随着它跑了，这就是顺到生死之流去了，随着这个生死的这个大苦海去了。那逆生死之流呢？那你就不随这些诸有为相去嘛，不随这些诸有为相去，这时候这就是脱粘内服，浮真归元，本发明药，发本明药，这就是本有真心显发出来了。这不管是从六根的角度，任意选择一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如果从一根脱开啊，这六根通通都同时脱开了，同时脱开了。所以是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说逆生死之流，这就是回答了前面所说的问题，如何来逆生死之流啊，然后来回归到本来面目上去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不随这些跑，不随这些外境跑。所以说寻就是随着，你只要随不随这些动静合理田变通塞生灭明爱这十二种有为相，这些十二种有为相啊，其实就说是有造作的，或者说是这些镜像，不随这些十二种镜像，就不管是或者是内镜啊外镜啊，都称之为镜像，不随这些镜像跑，那么随便哪一根与尘脱落，不向外执着攀缘，不粘着尘境，那么都能浮归到这个本有之真心，显发本性的光明。这就说是检择出来，哎，你任意一根都可以，不要虽然前面说了有些根这个功德圆满，有些根功德不圆满，但是呢都不要紧，你任意检择一根，只要不随这些跑，不随这些外尘跑，不随这些有为相转，那么都能回归到本有之真心上来，哎，这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药性发明诸于五年，这就是随便选择一根呀、啊，随便选择一根回归到本心上，把这个本有之光明显发出来了，药性发明诸于五年，因波圆脱。这时候呀、啊，其他五根的粘附呀，同时也就脱落掉了，这就叫应波圆脱，应时脱落，应时脱落。 这就是这一根脱落的六根同时脱落，不由前尘所起之间，再不会有其他外尘而会升起种种之间了，不会有这样了。对对对，这是第四卷，第四卷最后的一点了吧，应该是。圆脱呢，就是是脱落尽尽，就是全部脱掉了，全部脱掉了，就是这六根呀同时脱落掉了，都不随这些动静合理田变通三生灭明暗，不随这些十二正有为相转了，这就是是成相脱掉了，不光成相脱掉了，相内也无见闻觉知修长功用了，这些见闻觉知修长通通都不起现了，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灭掉了，这就是根尘同时以及同时脱落掉了，这就叫印波圆脱，脱落尽尽，只要一根与尘脱开啊，自信光明显发，那么其他粘着的这个境界呢，五根就会相应的应时脱落尽尽，五根就再也不会粘着前尘，不会再对境起妄之妄见了。明用不行根，这时候显发出来的这个本性光明呢，这个本性光明不赖不依赖，寻就是依赖，不依靠不依赖，不依赖六根呀，这时候显发出来的本有光明，那就是遍满十方的，这就是智照，智照或者说即照照即，就说的这个本有之光明，在这地方不会再依赖于这一些六根，不会依赖于六根才能起作用啊，这时候它就是都，它就是这个遍满十方，任意起用，任意起用。所以说，即根明发，再也不依托于这个种种根了。我们这个依托于根呢，只是为了显发起种种功用而已。到这时候就可以六根互用了，六根互用了，也就是不依托于这六根，这时候才能六根互用，这时候才能六根互用。寻呢，就说的是随着这个明呢，就说的是本有之光明，这时候再不随着这些这个。不随着这个六根向外追逐沉浸了，就不会对境身心了。但是呢，并不是说是舍弃六根不要了，我们不是说是舍弃这个见闻觉知修长，不是说是把这些舍弃掉，而是说这时候呀，见闻觉知修长都是转化成妙用了呀，这就叫即根明发。这个明通过什么来显发出来呢？就通过见闻觉知修长来起种种的作用，这时候才能称之为六根互用。六根互用，这就说是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本明啊，本心自由的这个光，本性光明啊，它是不依赖于种种六根的，它不依赖于这些根，不依赖于这些根呢，这时候才能称之为遍满十方，它要依赖于这些根啊，它就不圆满不周遍。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名不寻根，名不寻根，虽然不寻根的，但是呢也不离开它，也不离开它，还可以依赖于它而起种种的作用。所以说它并不是舍弃六根不要，而是说是即根明发，即就是寄托呀，依托六根而显发光明妙用，消灭了妄心，一切无着，不住相，不起分别，恢复了本性的光明，六根即可打破界限而互用了。哎，这就说的是这个六根显发妙用，六根显发妙用，也就是说从前以前的时候啊，是把这个本有之真心真。债也不动的真心拈妄发光了，这就是从来真实妄，从来真实妄，从真心中啊显发出妄光了，或者是升起妄光了，因为拈着的原因，拈着无明的，因为无明的原因拈着升起了妄光，就是从前真实妄，而今呢任意选择一根，让这个从这一根中和这个外尘脱落开来，不随这些田径通塞明暗，不随这些外境跑，不随这些外境跑呢，那就真心会凸显出来，这就叫药性发明，或者是发本明药，药性发明，就说的是这时候而今妄皆真，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这时候离开了妄想了，这时候回归到真心来了，真心上来了。代父本是心，这时候回归到的是什么呀？是本有之智性，本有之智光，不是自己再生出来的，不是自己再挣到的一个东西，也不是修行打坐换来的一个东西，这是本有的智光。这个本有之智光呢，这就是显发出来显发出本性来了。所以说，代父本是心，更无一法心，再哪有新的东西呢？再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新的东西。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六根在这地方呀。你只要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或者说不随这些外境跑，哎，这个本有之智光就本来是不随这些六根跑的，不随着它就能起种种作用，但是呢也不废掉，也不舍弃掉，也不废掉，也不舍弃掉，不舍弃掉六根，既然不舍弃掉六根，那依于六根还可以起种种作用， 还有个其中的作用，就是上面说的六根呢，就是在妄尽还原，把这个妄呀、希望全部消尽了，消殒干净了，只回归到这个妙明真心上，只回归到这个本真上来了，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下面呢举例说的是，不要随尘境流转，不迷于外相，希望归真，即可恢复本性的智慧光明，而其大吉大用。后面举的例子，举了几个不因眼，不因眼而明啊，不因这个耳而听啊，这些例子吧，举了这些例子，就这些例子的意思就说的是，这个不依托于六根也能显发种种的作用，也能显发种种的作用。所以阿难，如其不知，此会中阿难律陀无目而见。阿难律陀是眼睛瞎了呀，他没有眼睛了，他是这个阿难律陀就是那个在佛前打瞌睡的那个人吧。他听佛的听佛讲法的时候，他的太瞌睡了，他打瞌睡了，佛就呵斥他说，是你这个在这么瞌睡，连这个瞌睡都控制不住，那以后堕落到什么呀？就像那个蚌壳呀、贝壳呀，像那一类的东西里面，一千年都闻不到佛法。哎，阿难律陀一听就很伤心，我要落到那个道里面，还咋去解脱呀？就解脱不了。然后他就精进用功，几天不睡觉，不眨眼睛。这时候他就把眼睛弄瞎了。眼睛弄瞎了，后来这个佛就给他教了个方法，然后他在这地方，然后修成了天眼通，这就叫无目而见。他眼睛虽然瞎了，但是呢，他能见到任何东西，见到这种东西，这就证明我们的这个见呀、并不是依于眼根的。这个还有一个拔难陀龙呢，拔难陀龙是无耳而听，他没有耳朵，但是他也能听。拔难陀龙这个我没查。七个神女呢，就是河神。非彼闻香，他也没有鼻子，但是呢他能闻到种香味。还有一个是交白波提一舌之味，他的那个舌头有问题，有毛病，就像那个牛的舌头一样，但是呢他不用这个舌头呀、不用这个有毛病的舌头也能知道这种味觉。还有一个就是顺若多神，就是虚空神嘛，虚空神就是没有身体，没有色身，无声触觉，哎，他都没有色身，都没有身根，都没有，他还怎么去接触啊？但是呢他依然能接触到东西，依然有触觉，就是如来光中应令在前，如来这时候放光明的时候啊，就可以让他把这个色身显现出来。他显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呀？即为分质体性圆物，就像风一样。风有什么特点啊？分都什么特点都没有，就是分就没有形状，没有形质，它显现不出来。怎么显现？只有通过这个树叶的摇动摆动，哎，这个树叶在这地方摇动了摆动了，才知道哦，一阵风过去了。所以说这个分大就说是没有任何形质的，所以说体圆无，它没有任何体相，没有任何形象。这就是前面五个人。最后一个呢，就是证得灭尽定，证得阿罗汉果的这个得寂灭声闻，如此会中，就像这个会中的这个摩诃迦摄大迦摄一样。大迦摄呢，这时候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已经证得灭尽定了。虽然证得灭尽定，把这个一根呀，再也不随这些什么呀，再也不随这些生灭法尘去了。虽然不随这些生灭法尘去，但是呢，圆明了之，不因心念，他不因为起心动念而就不知道呀，我不起心动念，我依然知道呀。哎，这就是阿罗汉他的境界，也就是在这地方举了这么些例子，就是为了说前面的明不寻根，这个明啊，这个自性光明啊，它不一定是依赖于这六根才能显发出来的，它可以不依赖于这些，这就是举的这些例子，就是这个。阿难啊，你知不知道呀？这个法会上，就是当时在一块听楞严经的这个法会上呀，阿难律陀呀，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呢，他不用眼睛也能开道，因为阿难律陀开了天眼了，开到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掌中观阿摩罗国一样清楚。还有一个是这个拔难陀龙，翻译过来就是善欢喜的意思，他的耳朵失聪了，耳朵不能起作用了，不能听声音，但是呢，可以用脚。大概他是个龙，他就用自己的这个龙角去听。契诃神女呢，他就是契诃是河神，庆妾叫庆家神女，庆家就是河神，庆家神女呢就是河神，他是不用鼻子也能闻到这个气味的。 这个焦白菩提呢，就是牛反刍，牛吃下这些东西呢，它的那个舌头啊一直在那咬过，好像在一直反刍一样，好像在反过来在嚼咀嚼一样，就是他这个人啊，他的那个舌头有毛病，舌头有毛病，吃东西呢就像牛反刍一样，和正常人不一样，但是呢也能和正常人一样辨别味道。说若多神就是虚空神，他历劫以无声为果呀，你看我们认为有声是苦呀，虚空声在这地方无声都是苦，嘿嘿，就我们在这地方最苦的莫过于有此声呀，若没有此声大概可能会轻松一点吧，轻自在一点吧，但是呢这像就是像虚空神一样，我们是指我们是以有声为苦，虚空神是以无声为苦，他也是因为没有身体他就感到很痛苦，所以说不管有声没声呀，它都是一种都是苦，所以说它虽然没有身形呀，但是呢它也能感觉到，也能有触觉。为什么有触觉呢？因为佛从这个为了让它为了解脱呀，那就放光明吧，放光明让这样的人来解脱，这样的是虚空身来解脱，令他的光明中再次显现出来这个形象了。让他有触觉，他的形象呢就像分的本质一样，其实是没有身体，也就是说光里面哪有这个形象呀，光里面也没有形象，光里面的印象就是他如果有身体呢就开着那个光呀，他不是清晰的，他是隐隐约约的，就跟我们看到的空花杨艳一样，那杨艳就是本来看到的是清晰的，但是呢杨艳它就像一团气焰一样，这个光也是一样，光也它会变化呀，这一变化就证明它里面有身体有形质存在，这就是虚空神在里面，得用这样的方法来度它。所以阿难，哎，这个地方是不是说来了，这个地方应该还没有，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段，我把这个也贴上。后面就是这个啊，那些证入了灭尽定的呢，就是证得了这个空寂境界的声闻乘，就像小乘圣者阿罗汉果，证到阿罗汉果的，像比如说在会的这个摩诃迦摄呀，他已经灭掉一根了，也就是一根啊，不随这些法尘，不随这些生灭尘跑了，不在这上做文章了。他是能受用自信圆满的智慧光明而了知诸法，他不通这个，不通过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干什么呀？起心动念就有落入生死了，所以说他不起心动念，他不起心动念并不代表他不了知呀，他依然能了知诸法呀，但是呢只是不起心动念而已，所以说是不是用分别心去了知的，这就是前面六种啊，用这六种来说，用这六种来说本性的光明，它不用依赖于这个六根都能显发出来。阿乃，今如柱根若圆拔矣，内隐发光，如是浮尘及气世界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应念化成无上之觉。就说是阿乃啊，你如果这时候从任意一根中圆拔柱根，就是从任意一根中一门深入，不随这些妄境跑，不随这些有为相跑，这时候回归到本性上，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发本明耀这地方来，哎，回归到妙明之心这地方，内隐发光，我们本有之之光显发出来了，显发出来这时候啊，浮尘也就说是这个气世间，这些有情世间和气世间这些种种的变化相，也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变化相，以及种种的这个十二雷神这些变化相，就像如汤消冰一样，这时候回到我们的本有之光上了，那原有的妄相就消殒殆尽了。为什么呀？原有的妄相是什么呀？就像水固结了形成冰一样，这就是妄相。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妄相消殒掉了呀，这时候我们不随这些妄相跑了呀，回到我们的本有之智光上来了呀，回到本有之智光上，那妄相就像什么呀？就像汤把这个冰消掉一样，这个冰呀自然而化成水了。这个冰呀化成水的意思就是，原来它本来就是水嘛，本来就是水，因为妄想的原因才把它固结起来了，才把它形成了冰。这时候我们再回归到自己本有的真心上，这时候原来的这些冰呀，顿时都消殒掉了，顿时都显发成，顿时都这个化成了水，就像如汤消冰一样，这个热汤啊把这些冰全都化掉了，应念化成无上之觉。哎，这时候顿时，这就是顿 顿悟呀，这是个顿时就都证得了这个无上证的正觉，或者是顿时形成了无上生成了无上之觉，不依赖于种种六根而有的知觉心，不依赖于六根而有的知觉心，这就是圆明照耀的这个本有智光，这就是显发的智光，这个智光就是智慧报身，这大光明报身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时候显心人化成的这个无上知觉，这知觉心呢，不是依于六根的，不是依于六根的。所以每一根呢，每起一根呢，一根的同时相应分别而起，由此而生成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倘若五根对境时，假如你现在六根能够脱开沉浸，你就任意选择一根脱开沉浸，不再随这些沉浸攀缘流浪繁猛回远，不随这些妄想跑了，不随这些外境跑了，回归到本心上来了，这就回归本因，内因发光，不光回归到本因上，还本心上，还让本心显发出种种光明来，本心本来的光明这时候显发出来了，这本具的清净光明就会显露出来。所以说每起一根，一根则同时相应分别而起，分别而起之，由此而生成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倘若五根对境时，一根不起分别，则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虽然这时候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了，但是并不是说是没有这些作用了，还是一样，五根照料外物，这时候啊依然是对境，依然是对境，但是呢不生心了，不生心了。所以说是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就是一根不起分别了，而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则无色声香味触法也。犹如镜照诸物，物去镜空，物来镜应。这就是说前五根对镜时，一根不随之分别，那就是限量而不是比量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这个说解释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呀，这个教官大师他就提倡说是舍十用根，我们不要用这些分别心，而应该用什么呀，用六根的特性。六根的特性是什么呀，就是见闻觉知嗅尝，这就是不生灭性，依于这个地方来去修正，来去修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耳根圆通法门，说到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它依于的是什么呀，就依于的这个闻性嘛，就依于的这个闻性。这就是我们用功的方法，检择出来用这个闻性，用这个不生灭性，不要用这个生生灭灭的这种思维心分别心，不要用这些。这就是修行的这个一个入手处，一个入手处。所以说在这地方呢，就说是五根对境时呢，一根不随之分别，就不起妄想分别了，这时候就是限量而不是比量。不光如此呀，还更进一步啊，不光是不限量而比量，更进一步，尽管起分别，起分别就是不起分别，这就叫比量而限量。比量而限量，尽管去分别吧，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种种形形色色，你都了别的一清二楚，虽然了别的一清二楚，但丝毫不去执着，这就是比量而限量，比量而限量。所以说若不住不执五根所对的坏化之相，此乃无相之境，由此则空起浮尘根而入圣意根之妙用，即起般若慧观。六根尚且空，又何来六尘呢？所以说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知的七世间注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丛林等，有知的这个有情世间注入人类飞禽走兽，归纳起来不外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如是浮尘及七世间注变化如汤消冰，我们的这个色声和妄心就像虚空中的一粒浮尘，所以说这个浮尘就指的我们的身心。其实这个浮尘就是说的是有情世间，这个七世间呢就说的是无情世间。假如说六根呢脱开六尘，我们的身心和世界啊同时化为无有了，就像热水消冰块一样消失了。也就是说假如能够一念不生，根尘脱落，无上知觉，也就是佛性当下就现前了。也就是说假如能够一念不生，根尘脱落，无上觉知啊，即是真如佛性当下现前，即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念就是一念不生，应念就是当下就这个真如佛性显现出来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原先的这些妄相呀是怎么来的呀，妄相就像是如水结冰，就像我们这个妙明真心中因为带了妄的原因，所以把这些啊本有的这个光明啊固结起来了，把我们照料遍满一切的 固结在一个地方，就像这个结成冰一样。这时候呢，再回转头来，不随这些妄想之中跑，不随这个根尘同时脱落，这时候呢，回归到自信光明上，回归到本有之至光上，哎，这个世间的种种妄想相，身心世界同时化为无有，同时化为无有，哎，这就是觉知性，这就是佛心顿时现前。紧接着就又打了个比方，就说是如彼世人具见语言，若令集合爱相现前，六根爱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形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变，知觉是同。哎，这个知觉性就说是，你说这个六根不能互用吗？那我就再打个比方，就像这个世间的人呀、啊，具见语言，把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见经啊，就着在这个眼根上了。他认为这个眼根本来眼根只是这个器官，它显发，它帮助你来见到。但是呢，我们却认为牢牢的执着，没有这个眼睛就见不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见根，这就是见经。这个见经的这个它的一份执着就在这地方，它的这个跟这里面的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就在这地方。所以说，它具见于眼，若令集合，爱相现前。如果你让它立马把眼睛闭上，那么这个就变成黑暗一团，它就看不到东西了。六根爱人，哎，这个眼耳鼻舌身，通通都是这样了，通通都是爱人，爱它无关了，都不知道了。头足相类，鼻人以手，寻体外绕。虽然是如此呢，但是呢，这个人用自己的手呀，在这个身体外面摸索上一圈，虽然看不到了，但是呢，也能摸出来，这是头，那是脚。这个知觉性是相同的呀，知觉性没有不同呀。这就是简单的打个比方说，没有眼睛我也一样能看，不光能看，这个也能了知，这个了知是没有差异的。这个了知是没有差异的，所以说叫知觉是同。阿难，譬如世上的人只能用眼睛来见事物，如果让他立刻来闭上眼睛呢，那他眼前就漆黑一片，即使有人站在他面前，他也无法辨别。那么对他来说，头和脚一样，同时黑暗的，就既看不到头，也看不到脚，同时都不知道。但是呢，虽然不知道，假如他用手呀，在外面摸索一圈，在这个身体上外绕一圈，也就在这个身体上摸索，虽然看不见这个人的相貌，但是呢，手却能分辨出来哪个是头，哪个是脚。因为不管眼前是光明还是黑暗的，这个知觉性都不会消失，都一样会发挥作用。虽然就是眼睛看不到了，但是呢，通过这个摸索也能了知道，也就是这个觉知性它没有差异。觉知性没有差异，这就是用这个例子。紧接着还是说我们前面说的六根互用的这个，还是说这个六根互用的，也就是说这个觉知性啊，不假于六根。哎呀，这个后面的下次再说吧。这个后面还有一点，我看这个第四卷的最后一点还比较长，还有一点我们下次接着讲吧。今天时间到了，就说到这儿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那个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的话，那个齐老师也在啊，那个也可以打出字来和老师交流。我们等个几秒钟。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啊，谢谢师傅的参与，谢谢刘师兄啊，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今天就到这儿。
好好好
好好好。